好，各位弟兄姊妹，祝你平安。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赐给孩子分享你话语的机会。主，今天上午就求你保守我们这个敬拜，始终在你的掌管之下。主，求你的圣灵要保守孩子的口，能够说出你要我分享的话语。主啊，求你也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求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愿你的话能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来认识你，还得这样祷告祈求，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弟兄们，祝你平安。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有很多是已经成家的，那我想呢，就是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那做妻子的，你希望你的丈夫对你忠心吗？希望吗？都不说话了，看来是不希望了。那我同样问做丈夫的，你希望你的太太对你忠心吗？希望。那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有工作，或者曾经有工作的。那我也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对你的雇主，或者说对你的雇主交代给你的工作，你忠心吗？哎，这个问题没有回答呀。所以弟兄姊妹，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我想大家明白一件事情：一个人忠心，对你自己、对你的家庭带来很大的益处。如果是你不忠心的话，那对你的家庭、对你的生活，可能带来更多的坏处。在9月2号，在希伯来书这个系列讲到的第二讲当中呢。我们借着希伯来书第2章1到4节的经文，一起思想了主题是耶稣基督的伟大救恩。在那篇讲道当中，我们重温了只要我们考虑承认耶稣是救主，是生命之主，心里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伟大的救恩。我们也思想了与神和好。这是这个救恩的开始，这个救恩的完全的显现是要在主耶稣再临的时候，也就是说在末世的时候显现，那今天我们是走的这个救恩的过程当中，走的这个救恩的道路上。只有那些能够持续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得到这个最后的救恩，那么我们对主和他的救恩认识的。越深入越深刻，那么我们对主的信心就越坚强。那今天呢，我们就是借着希伯来书第3章1到6节，我们一起思想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忠心。那在这个第3章的第1节和这个第2章呢是有密切的关系那第2章的时候呢是谈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从天上到了地上来拯救我们拯救他的弟兄来释放我们释放他的弟兄。那到了第3章第1节，他就用了一个词叫"因此"，这在希腊文里边有，但是赫赫本里边或者在现代译本里面都没有翻出来。他说："因此，圣洁弟兄啊，属天呼召的同伴们，你们要思想，要思想那我们所宣认的使者，并大祭司耶稣。"说这个呼召呢，我们看得出这个呼召呢是从天上来的，是从神来的。这个呼召呢，就是说，让我们这些弟兄姊妹能够从这个世界当中能够分别出来，属于神，属于主，跟着主走这条天路，属天的道路。那这个地方讲的有一个词，我们需要认识一下，这个宣认，宣认，或者是这个认为，或者说是宣认认为。或者是就这两个字，那这两个字它的意思呢，就是说我同意或者我认可，这么一个意思那这个耶稣呢，就是我们所认可的，或者说我们同意的，我们宣告的，那么一个使者和大祭司这个宣认这个词呢，在希伯来书里面出现了3次，在第4章、第10章都出现过。 他说是承认的道，他翻译成了承认的道或者承认的指望，啊，就这个意思。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思想什么呢？我们思想的是耶稣基督的忠心，因为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就是说他为上帝尽忠。那么我们需要从哪些方面来思想耶稣基督的尽忠呢？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耶稣是神忠心的使者。那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到第一节经文和第二节经文，你们要是看英文的话，特别是这个 NASV 这个版本，它就告诉你这两节经文呢是一句话，啊，中间是个分号，原文里边是在一起的啊。那这个使者，我要解释一下这个使者。这个使者呢，和这个《使徒行传》里面那个使徒啊，是一个字啊，一个字。我可以打到这个地方来看，啊，是一个字，啊，使徒、使者都是 apostle 英文里边啊。那在新约的书信当中，使徒大家是很清楚的，他指的是使徒彼得，啊，那12个使徒，对吧？那么在这个希伯来书里边。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个词呢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可以说在整部新约圣经当中，这是第一次用这个使徒这个词来说耶稣，说耶稣啊。那这个词呢，我们就从这个词我们就很清楚的理解，可以理解了，就是说耶稣，那他是从上帝那个地方差派到这个地上来执行一个任务的。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在在约翰福音里边，大概有四十处经文，啊，讲到耶稣是从天上拆到地方来。那这个地方呢，我列了那么只有几处经文，啊，只是经文。那耶稣作为上帝的使者，他被上帝差遣到地上来，是完成一个任务，特殊的任务，他应当是耶神的全权的代表。他说的话，他做的事是完全是按照神要求他说的，要求他做的。那么从这四节经文啊，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那第一节经文他就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的。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于世人，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教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是神一个忠心的使者啊，耶稣来到世上来宣告神国的降临，来教导神国的律法，来邀请人进入神的国，他也为人进入神的国。铺平了道路，所以说这个作者就是让我们来思想，啊，耶稣基督的中心，耶稣基督的中心。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第二节经文，看这个第二经文，在这第二节经文里边呢，就是说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啊，就是耶稣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啊。那这句话呢？是从民数记12章第6节到第7节引出来的啊，我们看见那个经文。那当时呢，就是这个摩西的妹妹叫米利暗，和他的弟弟亚伦，啊，因为摩西娶了个古时的女子，比较黑，他们就毁谤摩西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可与我们说话吗？”说耶和华呢，就把他们三个人呢叫到一起，对他们说了这句话。他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在我全家是尽忠的。”那这句话得告诉我们，神对先知讲话是在异象中向他们讲话。但是神对摩西讲话是口对口， 眼对眼，心对心的对摩西讲话。所以说，在神的眼中，摩西当然高过那些先知们，那些在意象中向他们显现的先知们。所以摩西在这个地方，神称他是在我全家敬中的啊，在我先生。那我们实际上思想一个问题，那现在我们需要把摩西和耶稣做一个对比。我们说摩西受神的委托，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摩西没有完成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使命，是约书亚领着摩西进了迦南。但是耶稣，他完成了神给他的使命，他把我们这些人从魔鬼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引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度。所以说，耶稣要比摩西更伟大。虽然说他们都是敬忠，但是耶稣更伟大。那既然是这样，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提醒这个犹太人的这些基督徒：既然你们这些人那么佩服摩西，那为什么不顺服基督呢？那这些犹太人哈，因为他们受到了某种逼迫，他们就想回到犹太教去。你要知道，弟兄姊妹，在当时如果回到犹太教，就等于否认耶稣，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劝勉他们说，你们是被神呼召出来的属天的圣洁的弟兄，你们不应该再回到犹太教里面去，因为今天你们的身份和以前是不一样的，你们应当留在基督里边，对主耶稣要忠心。所以现在我们需要思想一下一个问题：我们的主对基督的忠心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主一开始呼召门徒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弟兄姊妹都记得，他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Follow me。他对彼得或者对约翰、雅各他们说：“你们要 follow me。”他说让我们来跟随他，这是第一个要求，跟随他。那如果说我们是一群跟随主的门徒，那我们应当怎么去做呢？那我想呢，应该从三个方面来做。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生命需要被改变，我们应当活出这么一个信仰，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活出基督的爱来。这是第一条。那第二条呢？我们要跟随主的话，我们应当去努力的传福音，领人信主，叫人做主的门徒，那这是主的大使命所要求的。那如果是再上升一条，就是说我们在众人的面前，在逼迫我们的人面前，不能够否认耶稣。那这是做门徒的最基本的三条，我们应当做到。那最近也经常听到在教会里弟兄姊妹说啊，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主耶稣不是说吗？凡称呼我主的人都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弟兄姊妹知道吗？我记得我已经讲过两次了。天父的旨意就是让我们接着相信他的儿子进入上帝的国度，这是天父的旨意。如果是一个信主的人，他自己称是主的人，或者说他自己天天呼说主的人，那这个人他是信主的，那这个信主的人应当持续的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那如果说你要是不相信他的话，那你就是不遵行神的旨意。那只有继续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人，继续相信耶稣是我们救主的人，他才是遵行神的旨意，他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度。所以这就是这些经文里边，神要表达的，主耶稣要表达的意思。凡称呼我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就是唯独那些持续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进天国。 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呢，在福音书里面，它有很多的比喻，在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关键词，你们要去看，这个关键词就是中心。可以这么说，中心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留下的遗言，你也可以说吩咐，我说是遗言。它有几个词，我们需要我重复一下，它要求门徒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良善又忠心的人，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要忠心。这就是主耶稣在那些比喻当中对门徒的吩咐。对主的忠心，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持续的相信他。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能够不能够改变我们相信他的心智？今天凡是每一个自称是信耶稣的人，自称是主的门徒，你也应当是对主忠心的人。主耶稣没有应许我们，信了他之后，我们会有荣华富贵，我们会有富足安康。相反，他说：“你们要跟从我，你们要付代价。”做主的门徒很可能会引起家庭内部的纷争。我相信有的弟兄姊妹，你们也有感觉，有经验。做主的门徒有时候会使你对主的忠诚和对家庭成员的忠诚之间爆发冲突。你可能需要做一个决定，你需要忠诚谁？做主的门徒也会使我们这些人会受到某种形式的逼迫、歧视，甚至有可能要为主付上生命的代价。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需要做出一个选择。你需要知道圣经里是怎么教导你的。当这个事情真的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哪是你的选择，哪一个是符合圣经的。当你的心里面如果受到某种灵的引导时，你应当分辨这个灵是来自圣灵还是来自其他的灵。圣经教导我们，凡圣灵的引导和圣经的教导都是一致的。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就是说我们还要好好的学神的话，只有神的话才能为我们提供这个亮光，在关键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怎么去做。这是我和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一点。耶稣基督是神忠心的使者，我们要听他的话。那我们现在看第二点，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耶稣基督是神忠心的大祭司。我们来看"大祭司"这个词，它首先是出现在第二章，不是第三章，第二章的17节。当时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那随后这个词就出现在了三章第一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那这个词，然后在希伯来书的十章，不是第十的十，是十章19节经文当中出现。那可见"大祭司"这个词在希伯来书作者的心目当中占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不是位置。那首先，我们也理解一下"大祭司"是什么意思啊？"大祭司"什么意思？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来到旷野，神就设立了祭祀的制度。所以，这个大祭司呢，就是祭祀的领袖，众祭司的领袖。那以色列人的大祭司不是自己任命的，是神呢，是拣选的。是神从以色列人中拣选的。说，弟兄姊妹，记得第一位大祭司是谁吗？第几位大祭司是谁？亚伦，对吗？是亚伦。那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神立定指定亚伦和他的后代才有资格做大祭司，那其他的以色列人或者利未人都没有资格来做。那大祭司最重要的 职责，就是每年的赎罪祭那一天，赎罪日那一天，应当是犹太历的7月初10。那赎罪日一天，这个大祭司要进到至圣所里边，他要穿过圣殿，穿过圣所，到至圣所里边去。我记得上次讲到杨牧师给大家放过那个图像我今天我就没有放，我就找了这么一个图，这是大祭司在至圣所里边献祭的一个图。这一天，老百姓就是要圣洁，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大祭司进到至圣所里面去，为以色列的百姓和他自己献上赎罪祭，赎罪祭啊。那这个献祭的仪式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们也可以查查《利未记》的16章，详细的就记在那个地方。他们为什么要献赎罪祭呢？献赎罪祭的目的是为了使这个以色列人和神保持一个正确的关系。在旧约，只有献祭才能维持这种关系，维持这种关系。在其他的日子里边，这个大祭司是不允许进入这个至圣所的，一年只有那么一次。那我们说耶稣是不是这个亚伦的后代？那他是犹大的后代。那从肉体或者说从法律上说，耶稣是没有资格做大祭司的。但是耶稣呢，他既是神，那又是人，他在神和人之间呢，就打了一个桥。所以说，神就指定耶稣做大祭司。那我们需要知道，耶稣这个大祭司和亚伦这个大祭司是有区别的。我们说，耶稣这个大祭司他是没有犯罪的，亚伦是犯罪的。所以说，亚伦可以给他自己和以色列人赎罪，但是耶稣他不需要给他自己献祭这个赎罪，因为他没有罪，他只给这个人来赎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他献祭的这个地方，耶稣的献祭呢，不会在至圣所里面。耶稣的献祭的地方是在哪里？是在哪里？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献祭，这是第二个区别。第三个区别，耶稣的献祭是一次献祭，永远有效。可是亚伦的献祭呢，一次献祭只管一年，然后第二年他还得再进去。所以我们需要思考，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核心，就是耶稣献祭。我们说，为什么说耶稣是个忠心的大祭司？耶稣作为大祭司，耶稣献上的是不是牛羊？耶稣献上的是他自己的身体作为祭物。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大家还记得耶稣在克西马园的祷告吗？当时耶稣在即将面临的十字架面前，他和他三个核心的门徒，彼得、约翰、雅各，进了克西马尼园。他祷告之前，他心里非常的惊慌，也心里也很难过，很忧伤。在他的祷告当中，他就祈求神说：“他说，求你的话，倘若自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就说，如果你有别的办法，就不要让这件事情发生。他下面又说：“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也是不愿意接受这个肉体的这个疼痛肉体的这个死亡。希望神呢，如果是有别的办法呢，可以免他一死。可是神定义要让我们的主耶稣接受这个苦悲。接受这个苦悲，说耶稣经过祷告之后，他依从了神的心意，接受了天父赐给的这一个使命。他说：“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不仅在神的话语上，在教导上，他是顺从神；在实际的行动当中，他也是顺从神。他对神是一个忠心的。所以说，耶稣在克西马园这个祷告已经决定了在十字架上的一个得胜，因为他知道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差遣来的，要完成一个重要的使命。如果他没有在十字架上献祭这件事情发生， 那么我们今天能不能进入上帝的国度？我相信是没有这个机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身份啊，我们是一群同盟天道的圣洁弟兄，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的身份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借他的宝血来赐给我们的，啊，是他用重价买来的。啊，我知道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啊，我们特别是在面临着健康的问题，在面临着逼迫，甚至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软弱，即便是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也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曾经软弱过，但他的忠心顺服，使他胜过了这个软弱。所以天父使他高升，赐给他至高的尊荣。我们也需要被提醒，我们目前这个至善至清的苦处，为的是要成就将来永远无比的荣耀。所以说，今天即便是我们处在这个软弱当中，处在一个困境当中，我们要想起我们的主耶稣是忠心的大祭司，因为他的忠心，他做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使我们可以要接着持续的相信和顺服，得到这个救恩。因为他的忠心，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面前，求怜悯，求恩惠，求帮助。因为耶稣基督的忠心，凡是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着耶稣的忠心，我们可以宣告，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和以后的罪，都已经被赦免了。我们不会再惧怕魔鬼的控告。因着耶稣的忠心，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耶稣的忠心，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就不会摇动。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希伯来书弟兄姊妹，希伯来书这本书，它让我们看到一件事实：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今天在神的右边坐着，他替我们来代祷。我们可以把一切的软弱、一切的困难带到他的面前来。他爱我们，他没有放弃我们。无论是困苦苦难，无论是危险逼迫，都不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弟兄姊妹，你们同意吗？同意。那如果同意，我们就看第三点，就是说，耶稣是神家忠心的治理者。刚才我们就是一起思想了两点啊，一个是耶稣是神忠心的使者，第二点呢是耶稣是神忠心的大祭司。那这个使者和大祭司这两个职任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啊，第一个，这两者呢是都是神指派的。不是人自己可以担任的。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两者呢具有双重的代表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作为使者，耶稣在人面前他是代表神；那作为大祭司，他在神的面前代表人。那摩西他是神的一个使者，他在以色列人面前代表神。但是呢，大祭司不是摩西，大祭司是他的哥哥亚兰，是吧？说耶稣呢担任了两项职务，啊，职任或者说职任，那摩西呢只是担任这个一项，做神的使者。所以说，当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耶稣和摩西做比较的时候，他说摩西，耶稣像摩西一样尽忠，可是我说，耶稣比摩西更伟大，因为他担任的职务多，他完成的任务重。那么，我们看这个第三节和第四节，那这个作者用了一个新的图画，就是房子的图画，来做了一个对比。 那从这个对比，我呢就不用很多的解释，从字面上大家就很清楚，那摩西是被造的房屋，耶稣呢是造房屋的主，这个是比较很清楚的啊，我就不再解释。那这个对比，我需要说的是，对以色列人很重要，因为以色列人需要明白，耶稣比摩西要超越，比摩西得到更多的尊荣。但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我们说摩西无论多么重要，无论多么伟大，他都不如耶稣伟大。为什么呢？因为摩西他只不过是一个仆人，在神的家做一个管理者，可是我们的主是在神的家做一个治理的。你们看英文的话就比较清楚，啊，英文的是一个 in God house，那耶稣呢是 over God house，一个在房子之内，那另一个呢不仅在房子之内，他还在房子之上，啊，家之上，一个在家之内，一个在家之上，说耶稣是一个治理的人。那另外就是说，这个耶稣 Christ is faithful，在赫赫本里面呢，他没有翻译出来。但是呢，英文里边呢，他把它翻译得很清楚，这两句话是一个对表，一个对比。摩西呢，was faithful in，那基督呢，is faithful over，就这个大这个经文里面就比较清楚。所以说，管理和治理呢，这个工作的职责是不同的。那管理是做什么的呢？那治理是做什么呢？管理就是仆人的角色，对吧？治理是主人的角色，啊。啊，在这个第五节当中，我们看到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家全然，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是为要证明将来必传授的事。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今天耶稣作为神的儿子来治理神的家，是以摩西管理神的家作为一个预表。所以摩西这件事情是为了预表以后我们的基督的治理。我们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神的家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那什么样的人才是神的家呢？人呢？大家如果看英文的话，就非常的清楚，神的家就指的就是我们，就指的是我们，whose house we are，或者说，and we are his house，我们就是神的家。可是呢，这个作者对"我们"这两个字加了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指的，在第六章第六节里面讲的是，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的那些人，只有这些人才属于神家里的一个成员。我们需要看这个胆量啊，在原文里面呢，这个胆量是在前面，可夸的盼望呢是在后边。那什么是胆量呢？胆量它的原来的意思是坦然无惧。弟兄姊妹需要思想一个问题：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够坦然无惧呢？当我们感到坦然无惧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有一个依靠，可以帮助我们的。如果没有一个依靠的话，你敢坦然无惧吗？说这不是一个傻大胆，对不对？一定是有个依靠。这个依靠是谁呢？这个依靠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保罗说的一句话。耶稣是我们的依靠。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盼望啊，可夸的盼望。那这个盼望，在这个英文里面呢，用了一个希望。那这个盼望和希望有什么区别呢？有什么区别，弟兄姊妹？盼望和希望有什么区别？盼望，我的一感觉就是，盼望是没有一个事实依靠的一种愿望。你没有一个确定的一个事实，你希望怎么着，但是你不见得有一个事实的根据在那个地方。所以说，如果是没有一个事实根据的盼望，一个希望，没有人会拿这个希望来夸耀，知道吗？说当我们讲到可夸的盼望的时候，这个盼望一定是有一个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这个盼望是不可以夸耀的，你也没法夸耀。说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两个词， 这个胆量和可靠的盼望，是根据我们相信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说，他就说，神家里的人一定是那些将可靠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的人。你们看英文的里边又讲到了一个 confidence，confidence 是什么？就是信任。你也可以翻译成信心、信任、信靠。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信靠，所以我们才有 confidence。今天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 confidence？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打赢了这一仗，他已经打通了到父神面前的这个道路，可以成为我们的依靠。在希伯来书里面，这个作者非常的强调一个词，就是坚持到底。坚持到底，这个词在希伯来书里面重复了五次，这是3章第6节这一次，然后3章14节、6章11节、7章25节、10章23节。都讲到了有坚持到底、坚守到底这个意思。好，在这个地方，作者就是表达的意思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说，在神的家里边的人，是那些将信心坚持到底的人。耶稣他忠心的治理神的家，他治理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治理就是我们的信心。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门徒很容易对耶稣失去信心呢，就是在逼迫的时候，在你的生命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很容易失去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弟兄姊妹还记得吗？当主耶稣被迫的时候，门徒都跑哪去了？彼得几次否认主？3次否认主。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可是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特别是复活升天、圣灵降临之后，这些门徒、这些胆小的门徒，他竟然能够放胆无惧的，在那个公会面前，为耶稣来做见证，而且他们也不怕被逮捕，不怕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说是为了神的道，第一个殉道的人。我有时候说把耶稣作为第一个使徒。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提供了一个证据，他是一个 apostle 使徒。那我们想起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另外12个使徒，除了犹大，在主耶稣被钉死之前，他就出卖了主，他就上吊就死了。除了使徒老约翰，他老死，其他的10个使徒，加上使徒保罗，都是为主殉道的，对吗？那从初代教会到今天，不知道有多少主的门徒为主殉道，那这个数字是我们是统计不出来的。他们当中有的人，是为了使别人得到救恩，死在宣教的路上，或者说死在了宣教工厂。也有的人是为了坚守信仰，被世人给杀了。那我们需要思想的是，这些宣教士、这些殉道者，他为什么选择这条道路？难道他们没有别的路可选择吗？难道他们没有父母？没有丈夫，没有太太，没有孩子，在家等他们吗？他们当中有的很年轻，所以我相信他们这些人都是对主忠心的门徒。他们是神真正的家里的人，他们坚持到底了。主耶稣曾对门徒说，他说，受逼迫的时候，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说弟兄姊妹，主的话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只有那些真正认识主的人，他才知道依靠他。 任何信心的伟人都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他是在教会生活当中是靠着主话语的喂养，靠着经历神的信使，一点一点的这个信心成长起来的。我们每一个人信心都有软弱的时候，但是真正的信心之火，即便是在最困难的境遇当中，也能够被重新点燃，它也不会熄灭。因为他知道，他信的是谁，他知道他的确切的盼望在哪里，他也知道他将来他将出现在何处。耶稣是忠心的使者，耶稣是忠心的大祭司，耶稣是神家忠心的治理者。耶稣已经胜过了各样的软弱，各样的试探，他爱我们，他也不会丢弃我们。愿我们当中真正对主耶稣有信心的人，你听他的话，你依靠他，把我们的胆量和可靠的盼望坚持到底。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的话语啊，向我们解开。主，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是不容易。亲爱的主，我们有一位信靠你的，由你来作为我们的帮助者。我们可以把一切的困难、一切的软弱带到你的面前，求你来加添我们的力量，来赐福给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